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所谓的未雨绸缪，谈到退休计划，还有一部分时间会稍微提到儿女教育基金的问题。基本上无论是退休或儿女教育基金，都不是今天迫在眉睫马上要处理的问题，但是都是你越早开始做一些规划，越早开始做一些准备，可能到了事到临头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怎么去应付去面对。那基本上是这样哈，在箴言第六章有提到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表示说在你可以收成的时候你就已经先预备好了这些东西，等到冬天不能有任何农作物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些储藏的食物来处理。那么这个像蚂蚁这种小动物它都懂得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何况我们作为一个人，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懂得在你可以正常工作年轻力壮的时候，你要先做一些预备。所以因此我们所谓的退休计划儿女教育基金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你现在年轻的时候而且你的收入可能可以做一些储存，将来来应付你的儿女长大读书，或者是你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费。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这堂课主要要谈论的问题。那我们大部分时间会谈到关于退休方面的一些经费的预备。因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在这里。第一，现在因为医疗方面的发达了，一般人的平均年龄可能从退休平均用65岁算起的话呢，现在在很多的国家大概平均寿命都远远超过75岁了，可能到80，甚至有些人可以活到80几。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退休从65岁到你真正离开这个世界至少有10年，可能有20多年啊。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你怎么样有一些经费可以让你生活上能够不成为儿女的负担。那当然如果有多余的钱财留下来，就留给不管留给儿女或者奉献出去啊。所以这都是事先要做一些预备的。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是以美国的这个环境来说的哈，因为每一个国家对于这种退休以后的预备，每一个国家法律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手边没有关于台湾的或者是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法律，因此我是以美国的法律为主。那虽然我是以美国法律为主，那有可能世界各国的大的潮流趋势会走向类似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即使现在没有，可能将来也会走向这条路。那么在美国来说呢，一般来讲退休以后的生活费可能主要的来自于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通常叫做社会安全福利金，在美国叫做 Social Security， 那是在你正常上班的时候你的薪水的里面每一年自动要扣缴的，那么有一部分的钱是作为将来退休以后的医疗的，叫 Medicare 那部分的钱，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你的薪水可能有7%+会抽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税。那么这个7%+的税收进去以后，那么就存在一个地方，将来你退休就会拿到这个 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福利金，那通常是有每个月有多少钱，那待会会提到。所以到你退休以后你可以每个月拿这些社会安全福利金来维持你基本的生活。当然以目前的物价来说，待会会提到这些钱很可能不见得够，不见得够，不过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来源。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在美国来讲呢，一般如果你上班工作的话呢，你会有某种的退休金。这个退休金呢，过去待会会详细的解释，一般的公司有退休计划。退休计划的话呢，它通常就是你服务年资多少，年龄多少，然后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拿一笔退休金。 那拿退休金的时候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每个月拿多少，一支终身的终身俸，另外一种就是一次拿多少钱，这是过去的做法。那像这种的做法呢，现在目前一般的像美国的公司采取这种做法的公司越来越少，原因就是这个金额很庞大哈。因为他是这样，他要退休金公司来付的话呢，他一方面是在你的薪水当中到一个一定的比例，譬如说公司给你十万块钱美金的薪水，他理论上假如说要抽 3%， 那就是每一年他要拿3000块钱额外的放在一个总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我们叫这个铺，还有水池一样，是所有人都放在这里的。所以我给你10万块，同时我就要把3000块放在这里。那这个公司里面如果有10000名员工，那每一年要把几千万美金放在这个里面的，根据薪水的比例来摆。然后等到你退休了，然后一个月发多少钱，那有的公司福利很优厚的话呢，你最后一个月的薪水假如说是一年薪水10万块，退休可能可以拿到80%，那就是说你退休以后每一年可以拿8万块。然后终身的一辈子的，那这就不得了了。那因此有的公司很好的福利，它就有一个池子，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问题，不正常情况下就大有问题了。大有问题，不正常情况下就是第一种，公司经济不好要大批裁员，大批裁员的时候，那有些人已经达到这个可以拿退休金的话呢，裁员除了遣散费以外，这些钱要出去。所以因此他本来很多人每一年每一个月缴这个退休金进这个里面，那有谁退休就拿钱出去，一进一出之间这整个账户呢还可以维持某种的金额，那这些钱他当然会拿去投资。但问题是大批人要退休，那缴钱的很少，大批拿出去这个钱一下子可以不够的，所以退休金可以破产的。一破产呢，本来退休人想说我退休以后拿80%薪，到最后一破产一毛也没有，风险很大。那也有一些不屑的不好的公司呢，他就把这笔钱公司来经营的时候他把它挪用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最后公司倒闭的时候退休金没有了。那另外呢，这个福利可能太优厚了，以至于早早退休早早拿退休金的人以后的人付不起的，他以后的福利慢慢要降低了，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论。所以这种雇主提供的退休金这是一个方法，不过像这样的退休金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那么新的取代的待会会解释，一种叫 401k 或者是这种非盈利事业的叫做 403b， 那么还有些中小企业弄的叫做 SEP， 这都是叫做雇主赞助的退休金，就是说你的雇用你的这个公司他要拿10%多少来放在你的户头里，然后你自己甚至可以你自己把薪水里面哪一部分摆进来，那放在这个基金里面的话，这个基金是你的不是公司的，所以公司不会把你拿走的，这是你的钱。但是你没有退休以前你也拿不了这个钱，或者你要拿要罚款的。那这种的赞助的退休计划是越来越多来取代这样的办法。那么第三种，那就是叫做个人的退休储蓄金，在美国叫做 IRA， 待会会解释。个人退休储蓄金是你个人拿你自己的私房钱开一个户头放进去，那放在这里面以后退休以后再拿，那放进去之后这个里面拿去投资，所有赚的钱不缴税，赚的钱不缴税，这叫做退休储蓄金。那当然其他的你自己的房地产私人存款也都是可以作为你将来的生活费所用。所以一般的来讲，你退休之后很可能你是有2、3、4个不同的来源加起来来提供你退休以后的生活费，生活费。那当然以每个个人或者家庭看你的开销多少。那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平常每一年大概开销要7、8万才够，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你的社会福利安全福利金呢可能只能负担一小部分。那有些人生活很简朴的话呢，他一年2、3万够用的话呢，那社会福利救济金就足够他生活费了。 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他退休了，然后他搬到中国去住，那中国物价很便宜啊，所以因此他拿美金的退安全这个福利金，因为你人在哪里，这钱是你的，因此我拿美金到中国去养老的话呢，可能足足有余了。相反的，你拿中国的退休金来美国生活，那肯定不够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办法。所以社会福利金占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首先谈一下这个 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会安全福利金。待会介绍了这些东西里面都有很复杂的法律的问题，而且呢，在美国最近这个税法变动的非常快，所以因此我提供的这个数字，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就不一样了，过五年国会再改变的话随时可以改变。不过我给你个大方向，然后同时我会给你一些资料的来源，那包括网站上面的，那边有随时最新的资料，你可以有一些小数字会改变，不过大的方向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那么社会福利金，我说的基本上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从你的薪水当中固定，国家有一个社会安全福利部，把你的薪水7%几放在那里面，但这里面不是你个人的，是放在全国的。那当然现在因为所以婴儿潮就差不多我这种年龄，大概在二次大战之后出生的，1945年到1960年这代，这15年出生的叫做婴儿潮。那时候打仗完了，大家回家了，就拼命生孩子，就生出一大堆人。那么在这个年龄当中生的人大部分都快退休了。1945年出生的人是婴儿潮最早的一批呢，1945年出生，现在2008年63岁了。63岁的话呢，接近法定的可以拿退休金的这个时候了。所以因此在全国的退休金当中，从大概未来两三年开始有大批的人要拿社会安全福利金了。但是现在新的出生率比较低了，所以因此继续在上班拿薪水还就有7%几的钱进入这个基金里，然后这些婴儿潮出生的人开始退休，他要把这里面的钱拿出去，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个钱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所以因此大家一直在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总而言之大概的估计都是在公元2025到2030-35年之间，可能这整个社会安全福利金会全部用光。用光什么意思？用光就是美国社会安全福利部破产，破产的话呢，这个之后你要拿退休金你就没了。但是如果像我这种年龄的话呢，我可能过两三年假定我要拿社会福利安全救济金的话呢，我可能2010年就开始拿了，那时候可能我65岁。如果我那时候开始拿，当然我年龄还不到那么多了啊。假定有一个人2010年开始拿退休金，就是1945年出生的，他拿福利金拿到2025年15年之后他80岁了，他活了差不多了，然后全国社会福利金破产了。如果真的破产怎么办？那就是2025年以后所有人退休都没有社会安全福利金了，你前面十几二十年所缴的钱都进去，可是最后你没钱拿了。当然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吗？美国国家绝对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但这种事情不会不发生的。那现在呢，所有人都在想办法要怎么样让它能够保持不破产，问题就很多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拿社会福利金，那目前的法律规定是这样，大概平均是65到67岁，其实就看你哪一年出生的哈。以目前2008年来说，据我所知一般来说66岁开始你可以拿社会这个退休福利金了，社会安全福利金66岁，再过两年会延长到67岁才开始拿。那因此有一个短期的办法可以让这个社会安全福利金美国全国的这个不破产， 就是把你退休可以拿钱的年龄往后推，往后推，那就是你本来65岁就可以拿，要推到66岁，推到67岁，甚至将来有可能，我预测不错的话，很可能70岁可以拿。那万一我不想70岁拿呢？你可以提前拿，那现在是规定66，但是66岁之前三年，63岁开始，即使你可以申请退休，你就开始拿。但是如果你提早三年拿，你大概只能拿到本来66岁可以拿的80%退休金。换来说，待会会说了哈，社会福利金最高一个月大概拿3000块，就是目前的标准，每一年会稍微调高一点点，3000。如果你66岁退休，2008年66岁退休，最高你可以拿到3000。最高的原因是你摆了多少钱进来，你最后的薪水多少，这些都决定你可不可以拿到最高的。那很多人是低于这个最高的哈。就算你可以拿最高，一个月3000块，一年36000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是66岁拿，你63岁就想提早退休，你就只能拿到一个月2400，打八折，2400，因此你全年就拿不到，大概拿不到30000了。所以你可以提早拿，但会打折扣的。那如果提早三年，打八折；提早两年呢，大概是87%、88%；提早一年呢，拿90%几，懂吧？所以你可以用当年规定的退休年龄往前推几年，啊，那么以后可能会把退休年龄往后，一方面每一个人的平均寿命延长的话呢，他也的确是可以把这个往后推。那我说退休福利金每个月拿多少呢？以目前的规定，最高可以拿到3000块，一年36000。那我说今年是3000，明年可能他通常每一年会调整2.3%左右的物价指数，所以今年3000，明年可能就3000×1.023，多一点点，一点多一点，多一点。那总而言之，如果说一年最多可以拿30000多，那就看你平常你的生活开销了。有的人如果开销的多一点的话呢，他很可能30000多不够他用，所以他就必须依靠别的退休计划的钱来供应他的需要了。那如果你生活很简朴，或者说你退休以后你跑到中国去，那中国找一个比较，不要跑上海嘛，上海的物价也很贵，那么你找一个比较物价比较低的地方的话呢，很可能你的房租生活费等等等等30000多够你生活了。那如果不够呢，你就必须有额外的来源啊。所以这个就是退休福利金，你要知道最多可以拿到多少。即使你现在一个月一年可以有10万年薪或者15万年薪，然后你缴了很多社会福利金，因为缴的社会福利金是根据你的薪水百分比的嘛，你缴了很多，你拿的不一定拿那么多，你缴再多最多一年只能拿36000。因此呢，你这个退休福利金的其他的收入，我就说假如你除了社会福利金给你钱以外，你还有其他的收入，这个收入意思就是说你打零工做一些 part time 的 job， 或者你去演讲，有可能有一些收入。如果有其他的收入加起来超过某个程度的时候呢，那要抽税了，连社会福利金也要抽税。当然它可能不是100%抽税，我知道有个规定，大概是在最高的时候可能会抽50%的收入要抽税。换来说你可能退休以后偶尔兼差做一点收入，然后加上这个加上呢，你可能一年的收入连退休金加起来有50000多，那那个时候你的36000的退休金可能有18000当收入要抽税。那因此18000加你其他收入，假如说你现在收50000，36000是退休金来的，表示说其他还有14000。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到了50000了，所以他可能你的36000的算一半，18000，所以18000加你的14000就变成32000。那32000用32000的基准来给你抽税。所以因此退休福利金不是完全不缴税的，要看你有没有其他收入。那反过来说，2008年的法定规定是退休年龄66，我到66我有一个工作， 我不想拿每个月的退休金，可不可以？可以。你提早到63岁拿打八折，那我66岁可以拿，我不拿呢？可以。你可以往后延，那一样，你延一年再开始拿，延两年，延三年，你越长可以增加越多。大概如果说你66岁可以拿，就你不拿，到70岁再开始拿的时候，到70岁你每个月的拿的钱就比这个3000块要多个 5% 6%、啊、所以提前拿罚款，延后拿有加钱。可是你一辈子拿着呢，当然了，我延后拿到我死，所以我66岁如果活到80，我拿14年，14年乘以一年36000多少钱，那如果延后三年拿的话呢，我就只拿了11年，然后每个月多拿一点，就总加起来数字不见得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救济金。以前华神的一个老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后来到台湾华神做院长的时候，他去做院长都已经70多岁了，老早就退休了，所以在美国可以拿退休金，所以他在华神做院长的时候不拿薪水，他就是拿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的退休金，在台湾免费义务做神学院院长，因为那时候台湾物价比较便宜，所以拿美金到台湾过日子足足有余了。所以像这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第二种，如果这个社会福利金不够的时候呢，你可以考虑最常用的是个人的退休储蓄金，英文叫做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简称 IRA， 个人退休储蓄金。个人退休储蓄金是你个人的，所以因此是一辈子跟着你的，所以不是公司的，不是国家的，所以这个所有钱是你的。那它的目的在哪里呢？基本上就是你把一些钱事先放在这个退休储蓄金里面去的时候，你摆进去的时候那一部分的钱待会会讲还有一个限额，这个限额可以在你的收入当中扣除不缴税，然后你摆进去一个户头，这户头里面去投资，如果你赚的钱也暂时不缴税，不是免税，暂时不缴税，我们叫做延税，延后缴税，叫做 tax defer 是推迟，推迟到什么时候缴税呢？到哪一天你退休了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那就要缴税了。摆进去可能不从你的收入当中算，所以因此可以免税，收入暂时免税，这里面赚的钱也暂时免税，都是暂时的，延后缴税。那么这些钱将来你可以到退休以后看你要拿多少，多少拿一点，那那时候来补助你的生活费。那么这个的里面有两种了哈，两种的 IRA， 一种是叫做传统的，传统 IRA 其实是大概1980年代1981年才设立的，这是传统的 IRA， 所以其实现在不到30年。后来1998年成立一个新的叫做 ROSE IRA， ROSE 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参议员，他带头来推动成立一个新的 IRA，就叫 ROSE IRA， 所以有两种。那一般的比较多的是用传统的 IRA， 传统的 IRA， 那我说过了，你每年摆进去的钱可能可以暂时免税，这个可能可以完全看你的家庭收入。以去年2007年，现在在报去年的税嘛，去年在美国来讲，你的个人的一年收入是62000，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加起来103000，也就是说夫妻加起来的收入假如在10万块以下，那你这一年之内你存进去 IRA 的钱存多少钱待会会说了，在去年是讲一个人4000块，夫妇两个人8000块，这个4000块或者夫妇两个人的8000块会从你全家的收入当中扣除，也就是说如果您两个夫妇加起来去年刚好赚了10万块钱，好，还没缴税以前10万块钱，然后你在你的 IRA 摆了4000块，你太太也摆了4000块，那么两个人就给扣8000块，所以报税的时候10万块减8000就算92000啊，这个。但是你不能超过4000块，个人的也不能超过4000块。那如果你们两个加起来收入到12万怎么办？那抱歉，你们两个12万的话呢， 你摆进去的钱就不能报税了，换言之不能减免了，要十万块以下。那你说那如果超过十万块怎么办呢？待会会告诉你，那就是 ROSH IRA 可以做。所以为什么有 ROSH IRA？ ROSH IRA 是为那个比较赚钱多一点的有钱人设的一种 IRA， 否则过去的话呢，收入高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就没有这个福利这个优惠可以用这个 IRA 了，所以他后来再成立一个 ROSH IRA。 那所以如果你的家庭总收入叫做 Adjusted Gross Income， 简称 AGI， 调整以后的家庭总收入在这个限额以下，那我说这个限额每一年都在改，2007年夫妻10万03千，个人6万2，明年又高了，每一年都会调高一点调高一点，大概每一年平均调高2%到5%。那所以这个数字每一年都会变动的。如果你总共的收入在这个之下，然后你每一年摆进去的钱也有限额的，我说去年限额是4000，但是如果你年龄超过50岁，像如果我现在50多还不到60，但我超过50的话呢，我一个人可以缴5000，那师母也过50了，就我5000他5000，我们两个加起来10000。也就是说年龄到50岁以上呢，可以照当年度的限额各加1000块，每一个人可以加1000块。那换句话说，明年如果可以到5000，50岁以上的老一点的人就可以到6000。啊，所以总金额有限制，存入的免税金额有限制，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是联邦可以减税，州政府没有减税。那我们现在在麻州，麻州州税里面没有减免这个 IRA 的哈，所以这个是我去年前年犯的一个小错误，就是我误以为麻州的收入当中这个 IRA 也可以从收入当中扣除的，后来通知我说我算错了，我才发现州政府的州税没有扣除 IRA。 所以你这个4000块，一个人两个人8000块的，在联邦税可以扣除不缴税，但是麻州的州税不能扣除，所以要缴税，这点你要稍微小心。那每个州不一样啊，麻州不能扣除，你到加州呢，你到其他德州呢，啊，每个州不一样，你要知道每个州的税法。那好，你摆进去的钱可能可以从收入当中扣除，所以那一年暂时不缴税。摆进这个户头之后，你去投资，当然有盈余赚钱，那这所有赚的钱都暂时不缴税，暂时不缴税。然后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呢？它的规定是这样，有个上限下限。第一，最早59岁半，那当然这个我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59岁半，怪怪的。我相信是当年国会吵架吵来吵去，吵出一个59岁半，也不是60，也不是61，也不是65，59岁半。以前你不能动用这笔钱，59岁半以后你就可以拿了。那无论拿多少算成你当年的收入，所以他要不缴税缴多少税，就看那一年你其他收入多少加上这个 IRA 拿出来的钱。那么59岁半以前不能拿，是真的绝对不准拿吗？也不是的，他有些特别理由你可以拿，拿的话就算当年收入。但是如果不合乎特别理由，他除了要缴个人所得税，还要缴罚款，这罚款是 10%。 譬如说我还不到59岁半，我现在才48岁，可是我急着要用这笔钱，我要把 IRA 钱拿出来然后做什么用处的话呢，那么我拿10000就要扣 10%， 先缴1000。除了缴1000的罚款以外，这个10000还要算成当年我的收入，比如当年我的薪水赚了8万， IRA 拿10000出来就变成9万，9万缴所得税。那通常你的收入如果在7-8万以上的话呢，你的所得税是累进的，最高那个部分大概是30%几。所以假定你59岁半之前提早把 IRA 钱拿出来，你大概会缴多少钱呢？你拿10000块钱，所得税大概就缴掉33%了。 3300不见了，再缴十块10%的罚款，缴了1000。所以你真的把10000块钱拿出来的话呢，罚款跟缴税就缴掉4300，对你只上拿到口袋里的5700，拿10000只有5700可以花，你要记得。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你尽量不要提早花的。那么反过来说，那好，我就暂时不拿，5.9折半以后才拿。那有些人就一直不拿怎么办呢？我可以把它留，反正不拿到最后我死了就当遗产。不行，美国政府的规定，到了70岁半，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拿70岁半。然后它有一个公式哈，这个公式很复杂，我就没有写在这里了。基本上它会算，如果你到了70岁半以后，你不但强迫要拿，他还要算你最少要拿多少。总而言之，他鼓励你，他不要你太早拿，他也不能让你这笔钱存着存着存到最后变成遗产给你孩子，所以你必须要拿出来花掉。但你说花掉不一定花掉了，就拿出来以后你就放在其他的银行存户里可以的。然后拿出来以后，拿出来钱就算收入，那要算缴所得税，不要缴所得税就看你那年的收入嘛。我假定举个例子，好，我的 IRA 一共存了30万，然后我到了70岁了，他强迫我要拿了，那时候我已经不上班，所以我也没有别的收入了，我唯一的收入可能就是 Social Security 给我的。然后就算我可以一年拿到30000块钱 Social Security， 然后我这个30万的 IRA 呢，根据的公式算来算去，可能我至少一年要拿12000。好， Social Security 给我30000，这个12000我当年收入就42000，然后从42000来算我所得税要缴多少，它是这样算法的。所以因此它强迫你要拿，那当然你不一定要到70岁拿了，你可以，我就说嘛，你59岁半以后就可以拿了，但那个时候没有规定你至少要拿多少。所以一个办法就是60岁以后你就可以拿了，你每次拿一点点。第一点点什么意思？比如说你每次拿3000块5000块，那那3000块5000块加到你的其他收入以后，很可能你几乎在不缴税或缴很低的税的边缘，你就维持那个边缘。你知道最低的所得税是15%的，你就拿一点点，因此你只要缴15%，每次拿一点拿一点。所以到了你70岁那时候，他有个公式要算说你至少要拿多少的时候，我已经把我 IRA 降到比较低了嘛。那我拿出来的钱放哪里去？我放在另外一个你的投资或什么，那个是缴税过以后的，所以那些谁也不会罚你的，也不会有人管你的。所以你要从 IRA 户头拿出来放到其他的户头去。那另外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存 IRA 呢？这是一般人最犯的最大的错误，也是我要提醒的，都是很晚了才开始想存 IRA。 因为年轻的时候花钱花了凶啊，一下子买跑车，一下子买这个买这个等等。我劝你越早开始越好，你开始上班的头一天，不管你是25岁30岁，开始就存 IRA， 因为那时候开销比较少。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你开销不多嘛，第一个可能还没结婚，或者结婚还没有孩子，或者有孩子还没上大学嘛，那时候开销都很相对是少的，那个时候是最年轻最能够存钱的时候。那你就按照 IRA 的规定，能够存多少就存嘛，存存存存存存到你退休，绝对划得来的。你不要等到30、40、50的时候才，哎呦快退休了十几年了，哎好赶快存，那时候你可能钱花了最多的时候，还是要读大学，然后房子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发现哇房屋也要贷款，什么东西支出很多，你要一年拿4000块存入 IRA， 哎呀很勉强，而且太晚了，所以越早开始越好。那所以我列一个表给你看哈，我们假定有4个人，一个张先生，一个李先生，一个王先生，一个陈小姐。好，2个人同年龄，4个人同年龄都35岁，然后从35岁到65岁，有30年的时间工作到65岁退休。好，这位张先生呢，他在35岁到44岁这10年当中一毛也没存， 45岁悔改了，好，一年存4000块，那么从45岁到54岁，十年当中4000块乘以10年，他一共存了40000块。到了55岁开始他没有存了，为什么那时候不存了？他儿子读哈佛嘛，哈佛很多钱了，他发现他没有多余的4000块可以存了，所以他只存了10年。到了55岁，他儿子读大学了，因此他有到退休前有好几年就没有存 IRA， 那么总共的30年他只存进去40000块钱，每一年4000嘛，10年，然后65岁后退休了。那时候这40000块钱滚连本带利哈，那利息我们假定每一年赚10%，我们说过了，超过10%，不要估算太高了哈。低于10%的投资报酬率的那种投资呢，算是你懒惰，没有好好规划。好，10%，因此每一年4000，一年存，连本带利，到了65岁，他的户头里有195000块，还不错。投入四万块，然后退休的时候有195000，将近20万，还不错。另外一个李先生呢，就是比较不悔改的，35岁也不存，到45岁还不悔改，到了55岁才开始悔改，然后最后10年很努力的，一年摆4000块，他最后30年当中也是摆了40000块，这40000块是最后10年摆进去了。然后65岁退休了，他户头里只有72000，所以投入40000拿72000，2倍不到。那么张先生就聪明一点，提早了10年，45岁开始存的时候，存入40000块，拿到195000，几乎是5倍。然后这个王先生呢，他是这样，45岁开始就开始存，连到了55岁继续存，那这样的话呢，存了20年，一共存了80000块。可是退休的时候拿到252000，你说看起来只有3倍啊，不过你不要忘记哦，后面的10年存的时间很短嘛。那另外一位陈小姐呢，就比较有智慧，所以为什么前面3个是男的，后面是女的呢？因为姐妹比较有智慧嘛，啊，所以陈小姐比较有智慧，35岁开始就开始存了，所以每个月4000，从35岁一直存到65岁，存了30年，她存入120000。到了65岁退休，他户头里有723000块，哇，快要接近百万富翁了哈。所以结论是什么？越早开始也好，越年轻开始也好，你甚至35岁到45岁，10年当中存 IRA， 45岁之后孩子慢慢长大，花销多了，所以没有钱摆了，你通通不摆，你就是。前面存了10年，后面20年都不存，你退休的钱，我告诉你，你会有30-40万，你想都想不到，摆进40000块，最后有30-40万啊！所以越早开始越好，越晚开始你会后悔莫及的。好，这是传统的 IRA。那我说了，为什么有个 Roth IRA？ 有什么情况下要用到 Roth IRA 呢 ？Roth IRA 的特征是这样。传统 IRA 只要总收入低于某个总额，每个月摆进去目前不超过4000块，你都可以减税，摆进去的钱钱滚钱，那也不减，不要缴税的。 Roth IRA 不一样，你所有摆进去的钱是付税之后摆的，所以因此那个钱本身没有减税的可能性的。摆进去以后赚的钱，钱滚钱的时候赚的钱不缴税，也是延后啊，不是永远不缴税，延后到你退休再拿。所以它差别在这里，到你拿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差别，就是这个钱拿的时候，传统的 IRA 规定70岁以后你非拿不可，它还算一个公式，强迫你每一年拿多少。 Roth IRA 没有规定什么时候拿，拿多少钱，反正以后拿的钱都不要缴税啊，是不是延后缴税，是不要缴税。所以如果再把传统 IRA 跟 Roth IRA 做个对比，下一页的这个表可以看到，那么每一年能够存入的金额，2007年是一样的，都是4000块一个人，两种。但是传统 IRA 这个四千块可不可以免税呢？传统的是可能可以，只要你的收入总额不超过某个限制。目前来讲，夫妇的话大概是四万块钱。那 Roth IRA 呢？这个四千块一个人投入的钱能不能减税？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他 Roth IRA 游戏规则是这样，所以对于夫妇两个收入超过十万块的人，本来在传统 IRA 它就是不能免税嘛，那我就干脆开一个 Roth IRA。 所以因此家庭收入 AGI 最后一行所说的是年收入十万以下跟十万以上的，十万以下的话呢，我们的建议就是用传统 IRA， 十万以上的呢你可以考虑用 Roth IRA。 但是也并不是说你收入100万也可以用 Roth IRA， 它有规定10万块，目前是15万6，10万到15万6之间你可以开一个 Roth IRA 的户头，超过15万6也不行，你不能有 Roth IRA、啊、更有钱的了、啊、所以因此它还是有个范围的。那么投进这个 IRA 账户里面所有的投资报酬要不要缴税？暂时不缴，都是延后到你拿的时候再来缴。那么退休以后开始拿钱了，要不要缴税呢？传统 IRA 是要，拿出来的钱拿多少放住当年的收入算当年的所得税。 Roth IRA 呢，你拿的时候无论拿多拿少都不缴税了，这是永远免税了，退休年龄到你拿的时候永远免税，而且不管拿多拿少，没有强制要拿多少，所以这是 Roth IRA 的好处。所以收入比较高的有钱的人你可以用 Roth IRA， 即使收入不是很高的话，你最后退休可能收入比较高， Roth IRA 可能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两个可以参考，各有利弊，各有利弊。好，再来一个就是所谓雇主赞助的退休储蓄金了。这个是我就说了，一般的第一种是公司提供的，叫做 pension， pension 是公司提供的退休金。那么它根据它的游戏规则，每个月有多少金额，那以后最后一笔钱给你，或者是拿终身俸。那这种公司越来越少，以前我在台湾工研院工作的时候，现在办法改了没有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制度叫做 X 加 Y 65， X 加 Y 65的意思是 X 是你的年龄， Y 是你的工作年资，是鼓励人家提早退休。所以如果我是45岁进入这个国家研究院工作，工作十年，我55岁了，我45岁到55岁工作十年，所以年资十年加年龄55加起来65，我就可以退休了。然后他就规定说我可以拿我最后一个月薪水的20%，这叫 X 加 Y 65。那像这种的退休计划呢，很多公司后来付不起了，付不起了，但是有的公司要裁员鼓励人家退休的时候，他会用类似这样的方法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这是公司给你的福利。那假定它规定 X 加 Y 65，我当时离开国家研究院出国读神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出国年龄才42岁，工作7年，这42加7 49，还不到65，所以没有了。我要如果再多做几年，有可能我可以拿退休金。譬如说我再多做8年，多做8年的话我50岁了，8年加7年我就连职15年，所以15年加8年就50岁，50加15刚好65，所以我只要在公务院再多做8年我就可以拿退休金。可是我提早走的时候呢，我一毛都没有。所以因此这种 pension 呢，你不符合它的规定你一毛都没有。当然你没拿到别人就可以从这里面拿嘛，好处在这里，但对你来讲就比较吃亏了。所以这个 pension 不会跟着你走的，换公司前功尽弃。其他的像下面所要介绍401 403这些东西都是跟着你走的，你随你这个账户整个一直跟着你的，你无论到什么公司去，这所有钱都是你的钱啊，所以它的好处在这里。 但是它里面所有的退休的基金可能比任何公司原来的 pension 呢稍微差一点，而且这个 pension 里面可能的福利比较多，大部分是公司出的，你的薪水不受影响。那么401、403有一部分是你自己投入了钱等等，所以总金额可能也不一样。那目前最常见的就是这种401或 403K。 那事实上新加坡是很早的时候用这种叫做国家办的叫做联基金，它是等于是每个人有个账户，然后你无论在什么公司工作，公司的老板就必须固定抽20%进入你的账户里，然后当然你个人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摆进一些钱，就像 IRA 一样，所以它是把 IRA 跟雇主的这个东西合成一个的，是新加坡做这个做得很成功。那这个基金因为是你的账户，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你可以从里面拿钱出来，不一定要罚款的。在美国我刚刚说了，你 IRA 是你的钱，平常你没有什么充足理由59岁半以前要拿钱的话要罚款，但是有充分理由可以不罚。其中一个理由，你一生买第一栋房子，第一栋哦，你不能说买了又买了买，不是每次用的，一生买的第一栋房子的头期款当中10000块钱可以从 IRA 拿，不罚10%，可是一拿出来算成当年收入，所以收入的所得税还是跑不掉，搞不好你要抽28%到30%几的所得税，但是至少10%的罚款额没有了，买房子可以。那新加坡政府呢是规定说你的这个连基金就是类似401、403的跟 IRA 的那种综合性的东西，有一部分钱可以拿来做买房子的投期款。那么在美国来讲呢，一般的公司是用401，如果是属于叫做教会啦或者慈善机构非营利事业呢叫403。所以 403B 跟 401K 里面的规定跟游戏规则几乎完全一样，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公司有别而已，是盈利的公司跟非盈利的公司而已。那么这种的办法是目前大概70%-80%的公司或者是雇用人的这个单位用的方法是401、403，在70%-80%用这种的。那这种的里面呢就是雇主会有一定的10%的钱放在这个里，要看公司的福利，有的公司多一点有的公司少一点，它并没有强制规定每个公司要摆多少。然后你个人也可以同时自愿的从薪水中扣除一部分摆进去，正如同 IRA 做法一样，只是 IRA 另外算， IRA 会从你的个人所得收入扣掉，这个从薪水中扣掉，但它也是有限制的啊，只是比 IRA 的金额可以限制的高一点。因此把老板给你的跟你自己摆进来就放在401或者403的这个户头里，摆进去的钱也是一样，钱滚钱，所有赚的钱暂时不缴税，等到你退休拿钱才缴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是这样的方法。那除了最常用的401、403以外，还有几种你偶尔会听到的，一种叫做 Simple， 一种叫做 SEP， 还有457，基本上是这样哈。 Simple 是比较 Simple， 它其实是一种类似401的，只是它手续比较简单，是给中小企业用的，中小企业用的。401、403的话呢，公司比较大，所以员工很多，它的选择性比较多，但是它就要收一点点管理费，有些公司要收管理费的。那 Simple 通常是不需要收管理费，那么手续简单，规定也比较严格一点。 SEP 呢也是大公司小公司都可以用啊，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方式。457只限定政府机构还有非营利事业啊，只限定政府机构，大部分是政府机构用457。457的规定很啰嗦很麻烦，所以一般来讲用457的这种的储蓄金的制度的计划非常少，他们很说这个457不太常用了。在很多的我看很多公司这个投资公司的介绍里面有很多几乎不提457，因为用的人太少了。所以比较常见的是401、403K， 但绝大多数，然后其次就是 Simple 跟 SEP。 那么我这个表里面呢，基本上大概列出这些比较。那我说过了，这些税则、这些金额每一年都在变，所以这个金额给你做参考，可能有些数字说不定都还不太准确。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哈，401、403你个人可不可以也有一些薪资摆进去，然后可以参与。那理论上呢，除了 SEP 以外这些都可以，也就是说你的雇主公司或者单位除了出钱以外，你自己可不可以摆进一些钱，原则上大部分都可以啊。但是可以是可以，它有上限的哈。401、403的话呢，上限比较高，14000。那我说过了，去年 IRA 就4000块，那你这14000呢，譬如说公司给你68000年薪的话，你最高可以摆14000。因此你报所得税的时候，在你的 W2 form 上面就会说了，实质报税收入是68000减14000，收入54000，所以你缴税的时候是用54000算的，它在这里。那因此54000这个收入的话呢，譬如说假如说了哈，你薪水8万块，太太薪水4万块，两加起来就12万。12万的情况下的话呢，哦，那你们的收入可能就不能够达到 IRA 不能超过10万嘛，那你不能摆4000块免税了，那怎么办？你用401先薪水也摆进去14000，那你的8万减14000你就变成66000。你太太那边也可以减一点，比如说他原来收入4万，他就算减1万好了，他就变成3万，那3万加你的66000，哎，96000，符合10万块钱以下的标准，然后你就可以再存 IRA 4000，你太太再存4000，再扣8000，所以到最后你的 GPI 那个 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 就从96000再扣8000，然后算税，用这样的算法，这样你的所得税会降低不少。但问题是你的14000，老婆的10000，就24000了，再加你4000的 IRA，24000再加8000，是32000的钱就进的这个退休金，你就不能动了，你就不能用了。但是如果你每一年的计算一下所有的开支完了以后，你本来就有结余，本来可以做投资，而且暂时不会用的，你放在 IRA 投资，投资的时候有分股利啦，有盈余啦，这些钱都暂时不要缴税啊。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是有结余的钱，20%、30%的活钱可以来投资的话，优先把你的钱放在 IRA 跟401的里面去投资，这是最划得来的，第一优先。这个之外才去做别的投资，因为别的投资的钱可能会收所得税的。所以呢，它有一个上限14000， Simple就比较低，只能到10000块钱。SEP 这个 program 你个人不可以摆钱的，只有老板给钱，你自己不能给的。那457这是自政府机构的话呢，你个人可以最多摆8500，不过这数字我不太把握，说是不是2007年的数字，至少我知道这是2001年的数字，所以这个数字可能现在也不太一样。然后再来一个，老板可不可以赞助？基本上都可以，因为这些各种的 program 都是那种雇主赞助的退休储蓄金，所以理论上都可以。但是有的是可以，有的是义务，有的是不是义务的，这还有差别的。不过一般来讲，他开设这个的话，老板公司都会给你出一部分的。那么雇主可以出多少，他也有上限的。那么在401、403的里面是这样，你个人最多可以摆14000，可是公司给你的钱呢，跟你的钱两个加起来不能够超过42000，或者超过你的薪水的1/4。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哈，一般的公司会先这样做，公司他可能就先说， 我照你的薪水，譬如说一般平均可能是在2%-3%左右，就像3%好了。假如你的年薪50,000，公司说我摆进3%，那50,000块钱的3%其实不太多嘛，3%的话大概一年就是摆个1500，他摆1500，因此摆1500的话，你想摆多少？我最高就拿14000的话，也不过才15500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薪水120,000，公司摆3%的话呢，那可能就3600，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的人薪水200,000呢，然后公司又很优惠，说我给你摆5%，200,000%5%就摆10,000进去了啊。所以这个42,000大概不是问题，超过25%的，除非他薪水很低，这是有一个规定说不能太多哈。因为你知道，也有些人他薪水可能，如果当然我们说拿10万、20万都是一般的上班族的，如果有一个人他薪水80万，80万5%就40,000了，所以这当然是对于太有钱的人来讲还有这个限制。那 simple 这个通常是中小企业，它只是规定说，雇主给的，一般来讲3%以下，3%以下。那 SEP 呢，它也是有42,000跟25%的这个规定。那么457呢，比例高一点，但是总金额可能不见得高，反而是低的。那么所以像这些，像这个我说去年是14000的上限呢，据我们所知道到2008年可能会提高到15000啊。当然这个金额多很多了哈。所以其实你要存多少在 401-403， 你退休要拿多少钱，其实你要记得，所有百分之的钱暂时不缴税，延后到你拿的时候可要缴税哦。所以你摆太多在里面，你要拿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你要考虑到拿钱的时候是要缴税的啊。所以你可以摆在这里面，这是另外一个办法。所以总而言之，你大概要计算一下你总共退休以后开销要多少，你每个月多少，然后来决定你要用哪几种办法。所以一个是减免今天的税，因为如果说你摆进 IRA 摆进 401 这个时候呢，你现在缴所得税可以降低，但是摆进很多的时候考虑两个，第一个你现在的钱够不够用，第二个摆进很多你将来拿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缴所得税的啊。所以这些东西是作为你的参考。最后一个简单一点的时间讲一点，叫儿女教育基金。特别在美国这种地方呢，因为这个大学学费呢越涨越高，所以很多家长在开始为儿女储备教育基金。但是要说明的是这样，目前美国的这种教育基金是由州政府办的，因此美国50个州有50个州的规定，都不太一样了哈，每个州都不太一样，是州赞助的，不是联邦赞助的教育基金。那但是虽然是各州政府办的，你住在麻州你却可以用加州州政府办的教育基金，你可以用麻州，但是买加州政府补助或者说他们办的。因为每个州赞助的教育基金计划是这样，每个州指定的一些共同基金的公司替他办这种教育基金的，不是州政府办，州政府跟这些民间的共同基金的公司合办的。那每个共同基金他只给你列出几种投资项目的选择，所以你在麻州，我所了解麻州是他用这个 Fidelity这个投共同基金公司 Fidelity 当全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了，所以呢你在麻州就只能用 Fidelity。 那 Fidelity 也不是它全公司有500多种投资计划，你不是做500多种，它只规定其中有几种。假如你觉得 Fidelity 提供这些你不喜欢，你喜欢加州政府他找了另外一家投资公司，那几个投资项目你比较喜欢，你可以从麻州买加州的这个教育基金啊，用这样的办法。所以这个是可以那个，但是比较复杂，就是说那这样你这当中 周岁可不可以免什么的，这东西很复杂了哈，所以这点我就不多说。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是你住在哪一州，你买哪一州的。然后这里面还有分两类，第一类是你用这个州的这种教育基金的，一种叫做预付学费的计划，第二种是储蓄计划。预付学费的计划是这样，如果我在麻州我参加这个计划的话呢，如果说我读麻州州立大学，他现在的学费假定说一年$15,000，那我还是要5岁，13年之后他18岁要进大学了，现在15,000的学费到那个时候谁知道呢，28,000-30,000你也不知道。预付学费就是好，我现在就把他读大学一年15,0004年要60,000块钱的钱，他用一个计算的方法预付了，我当然不是现在每天就预付了，但是我预付掉了以后，等到他18岁进大学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不要缴了，我已经替他缴了，预付了嘛，啊，等等等等，当然我说每个州它的算法不太一样的，要每一年我要付多少，怎么个付法都有不同的游戏规则，非常复杂。但是这个预付学费的办法的缺点，比较没有弹性。我替他付了麻州州立大学的学费，我孩子长大了，他看不起麻州州立大学，他要读哈佛怎么办？那我缴费是交给州立大学了，他说没问题，我可以把麻州州立大学的学费，你不读这学读哈佛，他把这个转过来到哈佛去。说是转过来，问题出在这里了，哈佛现在一年的学费可能35,000，麻州现在15,000，就差2万，十几年之后哇了差更大了，转过来以后所有差额我还另外付。那问题是这个差额我预付，如果我是读麻州州立大学，我现在付15,000，十几年以后变成20,000多了，我已经付掉了，所以那时候我不管它涨多少我不会担心。可是如果付哈佛的差额，可能所有的本来的好处都没有了，你觉得划不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因为我在麻州，所以我买麻州的这个钱，然后隔了3年我工作调动调到伊利诺州去了，那我麻州这个计划钱缴了，那怎么办呢？理论上我可以从麻州的钱转到伊利诺州，可是一样差额另外算，这个差额另外算的意思就有可能没赚到。所以我一变动，所有原来的好的东西的优惠都可能失去了。所以因此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是529，通称为529的预付学费的这种的计划呢，到目前为止用的人不多，就是因为太多的限制，太多的变数，包括你的工作随时变动，你不会一辈子在住哪个州的。理论上你可以从这个办法转，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可以从这个州转到这一州，理论上可以，可是实际上在转换过程中可能你会吃亏不少，因此好处不多。那比较多用的是529的储蓄计划，储蓄计划就有点像 IRA， 有点像401这种计划一样，是跟着你走的，所以这个你在哪一州无所谓的，只是你参加这个储蓄计划的话，在哪一州办的时候是从那个州跟那个共同基金公司合办的，所以固然会跟着你走，然后中间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在于在哪个州，可能在本州可以免税，州税可以免，在另外一州可能那一州减不减免这个税，减多少就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50个州，有些州有，有些州没有，然后每个州都可以指定一些共同基金公司来办，是比较好的方法。那这个办法是这样，它有一点点像是 Roth IRA 一样，摆进去的钱本身不能减税，也没有延税功能。我一年摆1,000块给我孩子让他读大学，这1,000块不能从你的所得当中扣除，还是要缴个人所得税的。只是一旦摆进去了1,000块钱，然后利上加利滚来滚去的赚的钱就不缴税，所以你摆进去的钱不能够减税，不能延税，里面 赚的钱可以延后缴税，延后缴税。然后等到他读大学，通常是18岁以后读大学，拿出来缴学费的时候，当然你缴学费他都要证明是学校有个学费，这个缴学费不管是私立的公立任何大学都可以用的哈。所以缴学费缴宿舍费所有的费用都可以用这个，那那个时候然后在那里不缴税，也不算个人所得。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因为是你的钱嘛，你把529的储蓄计划钱拿来买房子可不可以？可以，可是那有个罚款，罚款加还要交所得税，基本上有这个规定。如果是用在学费，那么这中间没有罚款也不会缴税，但是如果拿在学费以外其他用处的话呢，第一要缴当年的所得税，当人额外收入了当人所得税，然后有可能有罚款，那每州有不同的规定。那缺点是这样哈，每个州办的话，有的州他要收一点点手续费，可能 1% 2% 3% 他收一点手续费。第二个，每一个州指定的这个共同基金公司他给你的投资选项有限制的，那有的州比较好，有的州的这个投资项目不太多，或者说你不太喜欢怎么办。第三个，因为这个投资算不算是家长的投资，所以正如你的资产一部分一样，如果你孩子长大了读大学，你就知道他有要申请一个所谓的奖学金的一个补助计划的时候，他里面要把你所有资产要列，所以家长收入资产他要计算说家长付得起多少，那那个时候是529是列在家长现有可以做资助的，那么所以儿女的奖助金可能因此会减少。换句话说，529储蓄计划到你孩子读大学的时候，如果你存了20万，这个20万呢就变成家长所有的资产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他在算奖助金的时候，他是这样，房子不算，因为房子不能变现款，退休的 IRA 暂时不能拿钱，他说不算，他就算其他的银行户头，那些钱加上你的529 20万啊，这个钱算出来以后，通常他会算 5% 到 6% 当成你那一年可以拿来给孩子付学费，所以你的20万里面可能 5% 的话呢大概有1万块钱，他觉得你今年付得起1万块，所以他算所有的开销扣除家长可以付出的，学生付多少，剩下就是学校要负担帮你补贴的奖学金。所以因此有那个20万跟没有这529呢，有可能因为有20万的529，有可能你的奖学金少1万啊，这是好跟不好的地方。那当然不完全是这样，第一，如果你读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本来就没有保证给你奖学金，所以差别不大，除非你读哈佛啊。所以如果你读私立大学，它才有这个奖助金的这个计算方法，一般的州立大学都没有奖助金，所以家长付得起付不起差别不大。所以因此第三个这个问题是要考虑，但是也不必要太担心。因此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为孩子读书除一笔交易基金，但是你不需要担心太多，不需要储蓄太多，因为有很多的可能性，他读私立大学，以目前来讲，你读哈佛一年大概连宿舍费全部加起来，你要肯定要超过5万块钱。你读州立大学，大概连宿舍费全部，我猜3万块钱左右。你读社区大学，住在家里上去读书的话，你一年花不到1万块，差别极大。所以因此你可以选择很多东西，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奖学金可以申请的话呢，所以中低收入的人也不会太担心。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你有一点儿女教育基金，但是可能不需要太多，你总共的金额到他读书的时候能够有5万到10万差不多可以了。你可不要存100万哦，你花不掉100万，不要存那么多。那同时父母祖父祖母都可以用我们上次提到一个 gift 捐赠款的方式来补助他的学费，这也都是另外一个办法。不过总而言之，儿女教育基金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现在政府也有一些减税延税的办法可以用。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管家在金钱管理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来用。那当然在讲义的下面我也列出一些资料的来源，包括网站，如果你对某个东西要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去查更新的资料，那因为这个资料数字随时会变化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这也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理财这个课程的最后的结束。盼望求主教导我们，给我们有智慧，懂得怎么样按照圣经的教导的原则看钱财、赚钱、管理钱财、运用钱财，那更不要忘记的是包括奉献和捐赠。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课程能够知道怎么样有智慧来运用来这些你所给我们的这些钱财，不但是懂得按照你的教导的原则来赚取钱财，更是懂得怎么样来分配周济穷人，然后奉献赞助一些圣工，同时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在这些钱财上做好一个管家的责任。谢谢你带领我们整个这个课程，求主来继续引导带领我们，且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